这个主题我已经讲了一周了，今天是第二周了。让我跟大家说，我分享的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是上帝赐予我的，其实都是很简单的真理，我每天都在应用这些真理。圣经上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每当我重新讲解这些课程内容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更加坚定。我现在热血沸腾，让我看到更宏大的意象。我真诚建议大家获取这些资料，或者也可以回看我们网站上的视频内容，但这些教导的精髓你们一定要把握住。我现在没时间重复之前讲过的内容了，但这些内容真的非常重要。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每天收看，因此希望大家一定要领受这些教导。让我简单总结一下这一周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利亚如何顺服神的旨意。上帝指引他前往基利西，说道，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上帝没有把供应送到以利亚当时所在的地方，而是把他送到他要以利亚去的地方。如果以利亚不听从上帝，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上帝仍然会信守承诺。上帝说，我已经吩咐好乌鸦了。所以不管以利亚听不听从，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供应。神的供应确实就在那里，这供应可能会被白白浪费。如果以利亚没有遵命前往，不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让我们来看第五节说了什么，不过先看看第四节，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神的供应早已在那里，就在他吩咐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他原来的地方。如果你看不到神的供应，这是因为你还没去到那里，你一直裹足不前。你要凭信心迈步前行。接下来第五节说道，于是以利亚去了，照着耶和华的话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晨给他叼饼和肉来，晚上也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但看第五节，他立即遵从了。神的供应从不间断，他的供应从未缺席。我知道这个信息可以传递给全球65亿人，这就是我们电视信号能覆盖的人数。当然实际收看的人数不会那么多，但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收看。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觉得神没有看顾，你们总想得到各种东西，你们觉得神让你们去做一些事，感觉没有得到所需的供应，你们忍不住要问神啊，你在哪里？他的供应不会自动送上门，他的供应在他指引你要去的地方等着你，你必须迈出行动的第一步，遵行他的旨意，先凭信心踏出一步，才能看见神迹、恩高和丰盛的供应，一切所需尽在其中。比如说我自己，我可以谈钱财物质这些事，但神为我预备了人才，他们都是最有恩高的人，也是最优秀的人才，都是神特意差派来的。如果我当时没有迈出那一步，遵从他的指引，他就不会差派这些人到我身边。让我重新表述一下，他依然会向这些人传达旨意，但我却无缘得到这份恩典，因为我还未做好准备来承担他们所要开展的这些事工。神永远都在供应我们的需要，是我们自己不愿踏出信心的脚步，不愿遵行神的话语。所以顺服神是无可替代的真理。在传讲神恩典这件事上，我的热忱不亚于任何人，但我也要强调，顺服是必要的，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信仰不在于你做得多好，也不在于你有多虔诚，就因此放松懈怠起来。我不赞同这样，我深知凭自己的善行是不配得到什么的，但我也明白，虽然上帝白白赐恩给我们，但没有信心就无法得着这恩典。正如罗马书5章2节所说，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上帝早已用他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好一切，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无所作为，只是坐等上帝安排。上帝在等着我们凭信心迈出脚步，这话说得太有力量了。 我知道这些话一定说到很多人心里去了，所以你要行动起来，去做上帝指引你的事。就算你做不到全部，就算现在看来很难，也要先迈出第一步。当你迈出这一步，你会看到上帝必定为你指明下一步，一切都会逐渐明了，步入正轨。说实在的，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回想57年前的往事，我当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回应上帝对我传道事工的呼召。我并非要你完全效仿我的做法，但其中的原则确实值得借鉴。记得那时候我刚和杰米结婚，新婚伊始，我感到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于是我毅然辞去工作，专心侍奉。现在想来，我确实错了。我本该等到事工真正有起色，开始帮助他人的时候，我应该继续维持一份正常工作。但当时我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以为既然上帝选召了我，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服事。于是我开始每天花十几个小时说方言祷告。我记得当时守在电话机旁，那时还是固定电话的时代，还是有线电话。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就这样凝视着电话不住地祷告。那时我在母亲家里，我和杰米那会儿真的很穷，穷到连安装一部家用电话的钱都拿不出来，只有去亲戚家才能借用电话。我就对着那部电话用方言祷告，祈求他能够响起来。终于有人邀请我去讲道，说实在的，这做法不太明智，但我的心意是纯正的，我一心仰望上帝，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但我深信主必会为我开传道的门，真是奇妙，你知道吗？大概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打来电话的是我两年前认识的一位弟兄。那时我们是在一次查经班上相识的，记得当时屋里挤满了约200个年轻人，一位打扮另类的老师在讲道，我们恰巧坐在了一起，聊得很投缘，就互留了联系方式。这就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直到两年后。就这样过了两年，那个电话终于响起，就是这个人，他邀请我去为参加退休活动的浸信会学生们讲道，我就去了。当时大约有45名学生，其中40人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开始说方言。但这事发生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浸信会教会，牧师勃然大怒，把所有家长都叫来，告诉他们这全是魔鬼的作为等等这类话。但我记得有4-5个孩子因此放弃了这种体验，他们说这肯定是不对的，他们就此停止了。但留下的5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办？我就说，我来带领你们学习圣经。就这样学习了半年，他们都被教会除名了，再也回不去了。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我说，我根本不是牧师。他们说，随你怎么称呼都行，但这里是我们获得供应的地方，我们也无别处可去。就这样，我不知不觉成了牧师，我牧养了他们两年，之后又在另外两间教会做牧师。就是这样，一切就此开始。其实呢，这都是循序渐进的，我只是单纯的顺服，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来，上帝就为我开启了道路。转眼间我已经走过了57个年头。我可以告诉你，要是你57年前问我神对我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我当时觉得他向我启示的那些事极其震撼，我必须把这些告诉全世界。我相信神会给我一个机会去向全世界传递他的话，但我也仅知道这些，至于怎么实现，我完全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是坚信有一天能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人。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我们已在22个国家设立办公地点，事工正在蓬勃发展。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我只是遵从上帝的旨意，上帝是信实的，只要你愿意迈出这一步，尽你所能勇敢前行，朝着你相信上帝对你的呼召。你可能做不到完美，我当时做的也不完美，那时我本该找份正常工作，那会儿我才带领5人参加我的事工。因为这个决定，我妻子和我经历的这些苦难并非神的旨意，这些都不是神的安排，都是因为我不够明白和不够智慧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神仍然保守祝福我们，让我们挺过来了。如今我还好好的活着，现在我都有些超重了，我从来没有缺过吃的。阿们。我并非事事都做对，但神仍然使用我，继续祝福我。我要告诉大家，神既然眷顾了我，也必然会眷顾你们，但前提是你们要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真理真正应用在生活中。人人都想要像以利亚一样大有能力，能呼唤天火降临，消灭了所有巴利的先知，全国上下俯伏同声高呼耶和华是真神，没有耶和华是神。人人都渴望这样的成果，但真正愿意遵照列王记上17章前六节去行的又有几人？不遵照这里的教导而行，就不会有这样的果效，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第七节接着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这其中又蕴含着一个重要的道理，或许有人会想，只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付诸行动，一切就会水到渠成，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最终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很多人都误以为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就能从外在环境判断是否合神心意。如果一切都很顺利，就一定是神在带领。但我认为不能单凭外在环境来判断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就算真的可以，虽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当一切都不如意时，你或许正越来越靠近神的旨意。这个道理有很多例子，就拿《使徒行传》第16章来说，保罗和希拉到处奔波传扬福音，圣灵却拦阻他们进入某些地方，直到他们得到一个异象。我想主赐下这异象的原因，是因为若不在他沉睡时向他显现，他就会继续走错的道路，他们一刻也不停歇。这种情况并非像他们认为自己是停在红灯前只等待着绿灯亮起的那种情况，上帝请允许我们前行吧。不，他们早已得到前行的许可，主已经告诉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道，他们确实走遍各处，但他们对神的指引非常敏感，如果神阻止他们说不要去，他们就不会去，所以他们被禁止向北、向东和向南前行。就在他们睡梦中，主向他们显现，指引他们前往马其顿，那是在西北方向的马其顿。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人恳求道，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正如《使徒行传》16章所记，第二天他已然确信这是主的呼召，要他去那里传扬福音。在马其顿这片土地上，他毫不犹豫地顺服了主，他遵照神的旨意前行，见证了于底亚等人重获新生。然而短短数日之后，他却遭受了毒打，他被戴上了手铐脚镣，他被关押在地牢最深处。这里不是现代监狱，不像是现今监狱里能看电视还有三餐保障，环境异常恶劣，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狱卒进来时必须让人带着灯，地牢深处一片漆黑，老鼠横行，各种东西出没。他们不仅背上带伤，还被带上枷锁，他们却唱起了赞美诗，随后上帝降下地震，使他们得到解救，连同其他囚犯和狱卒也都得救了。但要注意的是，顺服上帝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当你顺服上帝时，并不意味着天时地利人和都会配合，一切都会十全十美。我们见过很多人来到圣经学院时，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也不知道要住在哪里，他们还不知道将来能找到什么工作，但他们依然选择来到这里，静静地等待着，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一切自然会安排妥当。有时候确实如此，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却不尽如人意，但我可以告诉你，当我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如果我顺服神的带领，难道就意味着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吗？人人都会赞同你的选择，一切就都会顺顺利利了吗？现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我常常跟大家说，如果你从未与魔鬼正面交锋，那只能说明你正在随波逐流，和魔鬼的方向一致。一旦你选择遵循上帝的指引，必定会遭遇挑战，你终将与魔鬼正面交锋，你将面临阻碍。连耶稣都被人称作别西卜，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 何况他的家人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道，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当你遵从上帝的指引，必会遇到阻力。若你误以为听从上帝就万事顺遂，你终将迷失方向。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会遇到阻力。如果你遵行主的旨意，以利亚的经历就是明证，他遵从了上帝的旨意。乌鸦早晨给他叼饼和肉来，晚上也叼饼和肉来，他也喝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你知道溪水为何干涸吗？这是因为他曾预言这片土地将不会降雨。他的预言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无水可饮的困境。要知道，人一般只能活三天，如果滴水未进，身体就会受到重创。一般人最多坚持七天便会失去生命。我知道一个人，他整整九天滴水未进，最后离开人世。人离开水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就这样，他陷入了困境，在神所指引之地，溪流枯竭了。他所做的一切导致神的供应中断了。这一点极其重要。很多人一遇到困难，就认为肯定是自己做错了事。以利亚这次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可是神的供应却仍然断绝了。你们要明白，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当你挺身传扬神的话语，遵行他的旨意，你可能要付上失业的代价，也可能失去他人的认同，你或许要经历种种艰难。如果你以为事事都会顺利，只是因为我顺服神，你必定会深感失望。圣经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使人心忧。这记载在箴言十三章十二节。如果你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只会让你痛苦失望。你要明白，顺服神最终必定蒙福，即便不是现在，大多数时候现在就能实现。就算不是现在，终有一天你会站在主的面前。就算你为坚持信仰付出生命，你也一定会得到特别的赏赐，将来必有更荣耀的复活。为主献出生命的人必得更大的赏赐。所以最终顺服神对你来说都是有益的，但路上可能会遇到困难，就像以利亚一样，因为他顺服神传讲预言，溪水就干涸了。从以利亚的故事中还有一个重要启示，当小溪断流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想着我得赶紧采取行动，就自作主张的行动起来。他耐心等候，直到上帝的话临到他，上帝给了他新的指示。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等候神的带领，当事情不那么紧急，不是生死攸关时，就能耐心等候主，说主啊，主啊，我该如何行。然而我们往往会陷入这样的处境，觉得非做点什么不可，就会急于采取行动，而不愿安静等候神的带领。以利亚曾面临溪水干涸的困境，没有水源，若继续留在那里，他可能活不过一周。然而他并没有慌乱，凭自己的想法行事，他坚信神的供应，静候耶和华的指引。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要时刻倚靠神，不要被环境所左右，也不要被财务状况逼你做决定。无论处境如何，都要遵从神的旨意。此外，还要明白，我们要认识到神所预备的命定之地并非一成不变，神的带领也在不断更新，不是说寻求神得到一次指引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持续聆听主的声音，遵行他的旨意，步步向前，神所指引的命定之地也会改变。很多人来到这所学校，正如我所说，在校门口就会为新生拍照，欢迎来到你的命定之地，这句话迎接着每一位到访者。学生们来到这里都是因为神的引导，他们在这里学习，获得成长，大 但很少有人会一直留在这里。这里是暂时的驻足之地，神带领他们来这里装备自己，但上帝并不希望每个人都一直停留在这里，他会差遣他们出去到各处去服侍。所以我们在这里经历了许多美好的事。这周我和一些人聊到这里的氛围，有个曾经离开这里的人回来后由衷地说，我真的很爱这个地方，他们都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这里确实很棒，但你不能像搭建三座帐篷就永久定居在这里。就像当年门徒们在变相山上想做的那样，神吩咐他们下山，他们必须去牧养众人。所以这里可能是神为人们特别预备的命定之地，当他们来这里学习的时候，但随后这个地方将会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会停止。就像他们去做牧师，牧养教会，或是开始创办事业或其他工作，这也可能不是最后的改变。你只需与神保持亲密关系，并认识到你需要不断聆听神的指引，他必将改变你的人生。若你始终抗拒改变，就无法成就上帝为你预备的完美计划。看以利亚的榜样，他毫不犹豫献上性命，他全然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神便眷顾保守，即便断粮之时，他仍然坚信仰望，也不自作主张，而是静候神的指引。